大家好，我是丽萍姐妹，然后我来这个教会有两个月了，我是圣诞节前圣诞节那个主日开始来这个教会来聚会的。然后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我这个信仰状况啊，我是2005年开始信主的，然后2005年我在大学的时候，有人在校园里传福音，然后给我介绍圣经，我就跟他一起就是去学习，学习了就是一年，大概一年后就是受洗了。之后我就开始读研究生，就来到了北京，在北京就是那段时间，我也会到校园里面有这样的传福音啊，也会给大家就是分享圣经，也会带领赞美诗，就是我在国内这个教会里面也是一直会有这样的服事，就是来之前就是负责我们教会的财务方面的，也会有的时候也会有讲道，一些讲道。然后就是为什么我会信仰呢？我第二个想给大家谈的就是我这样一个从小，然后我是从小的时候，因为我们村里面就有教会，然后周边的是那个我们邻居他。那个他去教会，然后我还看到他唱赞美诗，就唱的就是特别好，然后每天都很高兴，然后我就对教会就有点兴趣，我就想去教会，就是说想去跟他去教会吧。然后那时候我也想，如果我妈能这样唱赞美诗多好啊。因为我们家里面就少这种，就我妈就很忙，就没有时间就是陪我们，然后甚至给我们这样有这样的娱乐的这样的活动嘛。然后后来就上了大学，我就又接触了一些这个西方的这个文化，就觉得西方这么，他们就信仰基督教，然后为什么这么多人都相信啊，然后基督教的对他们改变又这么多，就是接着这两个原因，我就是想了解，然后促使我就去教会。然后去了教会之后，我就听他们讲道，然后这讲到对我又很吸引，就是他们会讲这个信望爱啊，这个从这个三个方面来引导，然后听了几次之后，我就愿意听，然后愿意听，后来我就信了。然后信仰这十几年对我其实改变挺多的，然后也不管我现在的告白是我真的是在基督里面找到了这个道路真理和生命。我就从这个三个方面来见证一下我这个道路真理生命的体现吧。然后第一个就是关于人际关系上面，就是我以前就是对人的关系就不太确信，我不知道人和人之间相处的话应该是一种什么样的模式，就是难道是我要从他里面得到什么吗？就是比如说我要结交新的朋友，我要遇见新的人，这个时候我要怎么跟他相处，我觉得我们中间就说才是一种好的关系，然后我们中间才就说让我感到平安，而且就说我不知道，我这样的话我就很难和别人开口，特别是对于陌生人，我就很困惑在这个上面。然后但是这个后来我就借着圣经，我就想明白了，这个人和人的关系就是爱的关系，就是我看到一个人，然后我只要去爱他，这样就是建立在正确的关系之上，而不是说我想去从他那里面得到，或者说我对他有这样的冷漠，这样的时候我就是在和人的相处上面我就自然了很多，我也知道我应该去怎么做了，就是这个爱的关系让我就特别就是感到平安，就是。然后我也愿意去就是结交新的朋友，然后建立新的关系。然后第二个就是关于这个得胜的人生，就是因为十字架，耶稣已经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了，已经得胜了这个死亡，得胜了这个黑暗，就是我的人生也不再是一个就是失败的人生，我觉得我在这个靠着基督我就彻底得胜了，就是我每天的状态我应该是一个喜乐的一个状态，应该是一个就是不是说就是一个夸胜的，特别是像不管是像就是并不是那种骄傲的夸胜吧，就是像 像死亡啊，像这个，像这个事，各种各样的事例吧，都是一种夸胜，就是我的人生就是没有绝望，然后而且在这刚才那个也唱了，就是说这一切都不能与神的爱隔绝，就然后我对我的人生就充满了这个信心，就是不管做什么事，我相信这个耶稣会帮助我，他会引导我，在所以第三个方面，我就想说神对我的一个医治，就是医治我里面的这个害怕，就是我小的时候，就是邻居会给我开玩笑，就是我就害怕，特别害怕走夜路，然后我在我脑子里我就相信有鬼，所以一到晚上我就特别惧怕，然后我的然后那这个害怕一直伴随了我好多年，然后就是一直到大学的时候，甚至我就是大学就是回家的时候，我也不敢去我们家后院，因为后院没有灯。然后每次我都很害怕，然后但是我相信了耶稣之后，我就觉得他们说你害怕的时候你要呼喊耶稣，你要叫主耶稣。然后有一次那我放假回家，然后我必须得去后院，因为后院有厕所，有洗手间。然后我一开始是让我家里人陪我去，然后那一次他们都不在家，然后就我一个人，然后那我也没办法。因为我以前在那个厕所里面看到过蛇，然后就导致我就是更加害怕了。然后那次我就带着，我说那我就呼喊主耶稣就去吧。然后我就叫，我说就心里想着，默默的念着，然后当我就是进去的时候，我心里面突然就平安了，然后我就那种害怕就没有了，然后而且我那个时候我也在想，我既然相信了耶稣，那我为什么就不能相信耶稣能制服鬼呢？圣经里面不是讲了很多处这个耶稣赶鬼的故事吗？然后就这种辩论嘛，在自己脑子里，然后我觉得那最大的就是神的圣灵的工作一下子进来，然后我就不害怕了。到现在，到一直从那之后，就是我里面的这种害怕和惧怕什么事情就少了很多，就自己也就是晚上11点也敢出去走了，心里也不再忐忑了。然后我就觉得很感谢神对我这个医治吧，然后我现在一个人无论去哪里，我就觉得有耶稣与我同在，然后都可以，而且耶稣会保护我，而且特别是这个鬼都不怕了，我觉得我就更没有什么就是好担心的了，就是这个然后我再分享一下我来这聚会的感受啊，然后我来这聚会也很奇妙吧，然后我先分享一下，就是我刚来那会儿，就是其实就是因为我刚来这儿嘛，然后所以对神有很多祷告，就是希望神来帮助我来找到教会，然后结果呢一来就是，然后李老师啊他都有教会，那我看好，我说太好了，然后我就可以来了，来了之后发现教会离我们家很远，然后我找房子的时候，哎呀，我老是想着离那个孩子上幼儿园的地方近，然后离我上班的地方近，然后我就没有想到要离教会近，然后结果呢，一来这就来教会参加聚会就成问题了，因为平常你说上幼儿园，我可以坐公车去，而且周一到周五都有公车。但是你说我来教会我怎么来呀？当时我就跟神说，我说神啊，你让我来聚会，你说你让我怎么去啊？我现在我又没有车，然后也没有公交车，我就心里很忐忑，然后我也不知道，神怎么引导的，我就是那个周五，我就说那我还是去吧，我去了再说吧，然后就是那种就是，但是心里一直想着就是神对我的引导，我说。神啊，你既然让我聚会，你肯定会给我找到这样一个方式吧，能让我就是怎么去怎么来，你应该会就说心里想着神应该会给我有一个安排，或者说会有一个就是引导吧，然后我就去了，但是去的时候我心里其实很担心的，我晚上怎么回来啊， 就是当然想着会麻烦弟兄姐妹吧，但是我就想着周三周五周日这一周三次呢，这也不是一次两次啊，而且我还要在这待一年，这么多次我怎么弄啊，我不去聚会了吗？然后就这样，就是说心里很担心这个事情，然后我那个周五就去了，那个周五就去了时候，然后我就碰到那个张弟兄，那天就是张香丽弟兄，然后我一开始因为我也是第一周五那次也是第一次去，我也不认识他，然后但是我他也是进来，就是我在那儿正在和那个伯坚我俩正在说话，然后张弟兄从门口进来，那个时候我就心里就有很大的就是感动，要去就是说好像就是有圣灵有这样的催逼，就是说让我去和那个张弟兄说话，让我和他打招呼，我就感觉像找到了那个就帮助我的，就是后来我想啊，然后是那样的，但是就是我就过去和他打招呼，然后我就说啊，我新过来的，就是我们俩就开始说话，就是聚会结束的时候那个伯坚弟兄说张弟兄就住在我们附近，然后你就是我们可以坐他的车回去，哎呀我听到这个我就觉得哎呀神真是听了这个看到我的这个困苦，然后会给我找到这个道路来帮助我，而且我也坚定了这个神是让我来聚会的，就是不管我遇到就是这个来回有多么麻烦，然后我还是就是从那之后我就坚定了来参加聚会这样的决心，然后就说当然了每次也麻烦那个李老师有的时候就来接我们，然后这个再一个就是关于这个教会分享的内容，就是家庭和孩子的，就是也是我一直就是想学习的，以前在国内就是我们没有这样的，就是没有接触过这种系统的学习，就是我来之前就是我和我爱人的关系其实都已经很糟糕了，然后我就觉得我们还是分开一段时间吧，再这样下去我觉得都是这个就是老的模式，就是哎呀就觉得心里很痛苦，然后就觉得哎，我们分开一段时间，然后看一看这个神怎么引导我们吧。然后我就来到了这边看好要讲这个婚姻家庭，然后听了这个信息之后，对我们的关系也有很大的改善。然后我以前也光是说要顺服，我就想着我丈夫又不爱我，我为什么要顺服他？他又没有先以基督的爱来爱我。然后但是听了。这几次的分享和这样的见证之后，我就觉得我要以妻子的这个爱心来感化，就那个就当然了，我丈夫信仰当然很好，就是神说那次说不管他是就是说以丈夫为头，但是就是说他的信仰很好，我也不能说诋毁他的信仰，说他信仰不好，但是我在这个基督里要更加的就是说听神的话语吧，按照神的话语来改善我们俩的关系。我也相信既然神让我听到了这个话语，也会把我们的婚姻带到这个更加美好的地方。然后好，谢谢大家。
好，谢谢丽萍姐妹的分享。那我自己呢来到这边，我算一下我再有10天就9个月了，所以时间很快啊，一转眼就过去了，就是我在这边头发也白了也多一点。那我对我自己的一个就是说，我回想自己就这一段9个月的时间一个学习呢，那我有一句经文可以来概括，就是希伯来书的第11章第1节，就是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未见之事的确据。那我就讲我自己就是说为什么我这样讲呢，是有几方面原因的。我比较就是我是比较一个就是说怎么讲奇怪的，就是说从信仰到这个成长，那我是在这个探索追求摸索，大概我算了一下探索追求摸索大概有将近有3个10年，我86年到96年那可以是一个奠基的基础，96到06年大概是一个又是一个摸索过程，2006年到16年又是一个转折，我是在一个这样判断。 那我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就是一直问一个问题，就是说这条路到底该怎么走，就信仰这条路到底该怎么走，值不值得走。这个就是因为各种文化冲击就是比较大，我觉得我自己是好像非常非常孤单。那在寻求神的过程中，我不知道我的，当然我们说帮助是从神那里来的，这是对的，但是最具体怎么这个环境当中怎么能够有这种帮助，怎么有力量，那折腾来折腾去，我觉得自己好像就是比较好像没有一个就是说像这个圣经讲的这个船的锚在哪里啊，那个感觉不能固定。那在这个时候我就说，我但是我心里面有一个还是有这个底子，就是底蕴，就是说神说你信仰的，你这个信仰是盼望的把握，那个把握有把握的，那你的就是说出路各方面的怎么就是成长，它会有就有个实底的。那很奇妙吧，就到去年的6月9号就来到这个地方。所以这个地方呢就给我看了一个就信仰的一个把握，所盼望的一个把握，就是实底，substance 那个单词吧，或者就是实底就来了。然后那我因为我过去我要追求的就是说要寻求的那个信仰的模式也好和信仰道路也好，那这边给我提供了一个非常非常经典的一个典范嘛。那这边就是我经常讲一个问题，就是说信仰要生活要平衡，如果你的信仰离开生活，那你的信仰可能就有问题。如果你的生活没有信仰，你的生活可能会很迷茫。那怎么把它融洽起来，怎么能够实际起来，那这就是我说的，我刚才讲的就是说我所盼望的，那这边给我了一个实底，那这个一块是就是我信仰这一块非常的对我一个帮助比较大。另外在这个在成长那个道路上呢，有解决了有很多的问题。我觉得我刚来那一次，刚来的时候天我这个在学这个菲利比书嘛，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印象，有一次对我这个触动比较大的就是李慧定他讲那个耶稣的这个降杯虚己嘛，他就讲那个是虚己与顺服在十字架上，他就起了几个问题，他其中起了一个问题，就是当时基督徒在那个时候不是主流，不知道有没有人有印象，如果你有印象你该回忆，我这个印象比较准，不是主流。那保罗写这个书信的时候就告诉他们信仰值不值，然后耶稣的顺服这是怎么回事，那个对我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触动，就好像就是撬动了，刚刚来嘛，其实刚来的时候呢我还是有点就是说还是有点挣扎嘛，还是觉得挣扎还蛮大的。我记得刚来的时候那时候好像没有调整好，本来说6月9号到了，结果我6月8号到了，到后呢然后就这边有的就是说可能还没有预备好，那个什么住的地方还没有弄好，那可能就比较忙乱。我当时也觉得来到这个地方就是说那一看就是一片无垠啊，就是有草有木，其实挺有意思的，很荒凉。环境来说对我来说我就心里也有点凉了，这个地方就是说怎么搞的，怎么是这个地方嘛，就好像是说甚至我家里人也常常讲嘛，去个找个银行也不方便，去沃尔玛得开车40分钟最近的，因为我们是就是毕竟还是来美国，很多东西不使，就是说还是属于小米，对吧？我们来就人说嘛，来美国50年以上是老美，然后30年到50年中间是中美吧。那我还刚来，说不懂，那不懂的时候就有很多怪异的这个东西，说就是不适应，就是说也有点就是说对自己呢就觉得是不是错了，到底是错呢不错，就摇摆，不是就那个过程嘛，摇摆。但是神呢还是一直说所望之事的实底，未见之事的确据。那让我慢慢就是在信仰过程，我就说呢非常的给我一个很大的安慰，就是说有一个就是说 spiritual mentor 就是属灵的导师。我觉得李慧弟兄呢在这块呢他真的是一个很不错的一个属灵的导师，他在这个他本身把这个信仰和生活呢就融洽的，我们不能说完美吧，至少来说有到了一个程度了。那这一块呢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一个 push， 很大一个往前走的一个进步，那这一块是我是很重要的。另外在平时上在一些纠正了我一些就是说信仰上的这个跟生活的一个巧合吧。因为以前我你知道国内一些大本子他出生的时候有些就是说 他有的很多时候人就不知不觉会把这个信仰呢就当成一种，要么是一种理念，就跟生活脱节，要么就好像觉得就是一种迷信，就好像有人昨天谁讲了一句，好像是洗脑，好像谁讲了一下，对，韩叔讲的，他说有一个洗脑的过程，对，就灵修的时候嘛，洗脑，对，那有的时候人呢就说好像是这样的情况，那他没有一个很在实际上，那我就发现呢，就是他这边呢，他就是在实际上，那这个实际上讲的时候呢，其实在哪里是小事，平凡小事上来接洽的，跟生活接洽，跟信仰接洽的，他不是讲一些道理，不是我们讲我们要上十字架，我们为主舍身，我们怎么就是说。就是喊一些高调子，不是这样子。那我们就是很朴实、很现实、很真实，在生活中来体现生活。这一块对我的触动比较大。那本来我家也是想追求的，那我就觉得神非常奇妙，就给我看到了你盼望的这个实底、确据。这是一块，这是我一个就是整个的思想上的、信仰上的一个很大的挑战。那第二方面呢，是我的家庭也有很大的一个改变。我跟桂花结婚呢应该是十年了，那有的人讲七年的婚姻好像就是什么是一种波动比较大嘛，就会容易变化。那我们结婚的时候呢，那当时我们虽然我们是在教会结婚，我们当时还是就是说也是按照教会的方式结婚的，但是我觉得还彼此是不错，我觉得彼此不错是在信仰上我们就认为不错，那其实过日子呢就很差。那慢慢慢慢的时候呢，我们可以这样讲吧，就是好像我上次在讲章里讲一句话，就是说蜜月之前是桂花在讲我在听，蜜月之中是我在讲他在听，结婚以后呢是我们两个在讲邻居在听，但是这种情况了。那慢慢慢慢的我就觉得呢，我们两个就是说在，当然我们没有像我父亲一样跟我妈妈一块就是用正经吵架了，其实还差不多了，我们一直吵架就是我说服不了他，他说服不了我，慢慢慢慢我俩好像就是说有点这个形同陌生路了，虽然在一个房底下吃饭，然后每天吃了他就吃了饭还掐起，他觉得我做的饭不好吃，我觉得他做的饭不好吃，反正是就是说这样掐来掐去的，那就这样磕磕碰碰磕碰过来，虽然有信仰，虽然我们说我们都是基督徒，但是其实是很羞愧很惭愧，就是说婚姻关系就是婚姻和信仰脱节脱得很厉害，就是我们可以给别人讲，但是对我们自己来说好像没有进去，好像我们好像觉得这个道理这个什么都给讲给别人了。但是这里面的时候对我一个很大的触动呢，就是说特别是这个安琪拉这个第二次的这个学习享受你夫妻关系，因为在这之前就是我们没学之前我们先学了，从中间的我跟他就是说，因为我们中间的隔阂比较大，再加上我呢就是说我有时间呢就不太会体会这个桂花的这个感受，我是常常的用我的意思去讲他，去对他一些就是说一些圣经讲的尊重了敬重了，我不是尊重，我也不敬重，我是轻视吧，甚至觉得好像总觉得自己心里，我上次我跟他聊过，我觉得我跟他结婚以后有人讲婚姻是一种美酒，我觉得我是喝了醋是这样的情况，我就觉得好像这个很难受的，我觉得对自己的服侍，他先不说服侍了，就对自己的信仰好像都是很打折扣的，觉得怎么能够找这样的一个人，他的队伍他也可能也有同样的感觉，他说怎么能找着你这样的人，就你当初你想着你因为他当初愿意嫁给我的时候是觉得有信仰，就有服侍，这样就是说好像这个给他是一种假象，真实的生活呢跟这个是不一样的，那我觉得那他给我的也是一种假象，当初我要愿意娶他的，我觉得那都有信仰祷告各方面都不错，因为最少找个基督徒嘛。其实我最开始我还是比较抵触要找个基督徒的，我也讲过我觉得找个基督徒好像不会过日子，那这个就是我觉得应该就是信仰应该还要学会品味生活嘛，对不对，我们不是要过小资生活，最起码要有个有滋有味吧，对不对，是这个情况。那这个呢就是有很大的一个冲突啊，那这个时间长久来习惯后呢就是没有认识到自己的问题，那在婚姻上有很多漏洞。那在这里边呢，在这个过程中我忘了是哪个月了，那我跟他发生一个小小的冲突，也是吵架争执了，也是比较激烈吧， 那我就动手了，打他了，然后他就数落一顿，然后我就离家走了。我觉得当时我特别失望了，我崩溃了。我觉得好像没有，就是绝望了，我就走了，我真走了。我是，然后后来就是向荣还有这个叫盛台，就劝我，然后后来我就在盛台家，过了一个晚上。第二天我一个人在教会里面，我是流泪痛哭祷告，然后向荣跟那个圣台叫我吃饭，我没有吃嘛，那天一直没有吃饭。后来晚上我就在圣台家跟玉红聊，我说那看，我说你是不是跟桂花讲讲，看能不能就是说跟他和解嘛，跟他讲讲看问题在哪里，是处理一下比较好。后来恰好呢，就是也碰到这个叫永台啊，不是永强的地方，然后就在圣台的这个地下室嘛，巧合聊聊。那说开后，我当时自己给我一个很大的触动，我就是说还是神的爱让我能够认识到我的老我吧，让我认识到我的这刚硬，也同时让我看到结婚这几年对桂花的就是非常对不起她了。所以我曾经我跟桂花讲过，我说你嫁给我你图什么呢？什么都没有，我给不了你什么，就是金银我都给不了你，我唯一能给你的就是耶稣基督也没有给好你，他很羞愧了，金银我也没有，我所有的也没有，所以这个是很羞愧的一个问题。那后来，恰好那时候李辉跟绿如姐他们又去不在这个地方，那他们可能听到这个事情非常，我猜想可能也是肺都气炸了吧，不知道有没有我不知道，反正很有这种嘛。后来回来后我们在聊，那他就给我推荐了这个。享受你的夫妻关系，就是我们主日学之前，那我在看，我跟他聊。后来李辉在他家里有过单独有辅导吧。那我试着意识到，就是做丈夫的一个，就是说要敢当敢做。做丈夫的应该有一个，就是说我们至少不是说要很模范很好，但至少有一个要先认清自己嘛，这个不对的地方。然后我跟桂花后来有在聊，他说，那后来我们就两个就聊。就很好吧，就这个范畴还比较大。那桂花我们两个就聊，我们就是说我们重新恋爱吧，我们重新开始，重新恋爱，重新开始，然后从彼此认识。那我慢慢就发现呢，他有很多很多优点，他有很多很多是我没有的，他很多很多，比如他看问题他很讲原则，那我呢就没有原则。我这个人就是说是属于一种什么，就是说茅坑里的石头，有臭有硬，没有原则还要按有自己的想法，是这种一种人，老顽固。他们这种人其实比较难弄的，比较难对付的呀。你没有原则，但你还要做你的事情，你明白我的意思？我是这种一个情况。他有原则的，你还可以讲，那我们按照原则做嘛，那还可以。那我是不按没有原则，也不愿意按原则做，是这样一个情况。那我觉得他还是很多，包括他在带领，再说两个孩子，他确确实实的是。做得非常好了，我觉得他在各方面弄，就是说打理的都不错，甚至对我的各方面的支持呢，他不计较我的一个缺失吧。对，你比如说包括结婚这么长这十年了，我基本没有陪过他去逛商场什么的，基本没有，也没有从来没跟他买过礼物什么。他上次还跟我讲，他说盛台还经常玩小资情调，动不动给这个玉红买很多啊，小资情调是我家的，动不动给玉红买个礼物啊，动不动给他个惊喜啊。我说我这一块就非常缺乏，非常的不行。他这个呢，那这一块都是我很大的一个改变。那后来我们两个又认识到一个，说如果是说你要想在服侍的路上走得远一点，走得好一点，那家庭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要讲过一个问题，敬虔是从家庭开始的。如果你没有家庭有好的监督，你讲出来后你跟你自己没有任何关系。那这一刻对我来说，对我们两个是说是非常非常大一个翻转，非常非常大一个改变。那同时这让我们两个就是说那个关系就认识的就一开始认清了。因为现在对我的感觉，我现在跟他好像是蜜月，那我希望这个蜜月时间能一直想一直能下去的。虽然我们结婚已经十年了，我觉得还是现在好像是一个蜜月开始。那怎么来的呢？那还是我刚刚讲的，我以前就是说那对婚姻我还是有憧憬的，我相信每个人可能都有憧憬的。那就是说根据圣经来说，就是说 所望之事的实底，未见之事的确据。那这个是一个改变，给我一个很大的一个确据，给我也很大的改变。他同时也会激励我往前面更近的一步去成长，这是一个婚姻这一块，家庭这一块。那再加上一个就是服侍这一块，就是教会这一块。你说你个人，就那教会这一块呢，对我来说也是要很大的一个挑，就是说不是挑战，有很大的一个促进激励。那我是怎么说这个问题呢？特别是我们在这个教，我是我们出了这个教会的时候，那我们很多时候，可能就人常常讲一个什么讲，就是身在福中不知福，一般都是什么当局者迷，旁观者清。我们常常在这个教会当时候呢，我们感触不到教会的好处，我们老想到哟，可能别人教会好，这人的通病，常常老觉得自己的教会问题很多，别的问题很，别人教会好，其实你是不一样。那我因为我恰好是外来的，那我感觉的话呢，恰好就是我一个情况，就是对教会的一个怎么运行，教会怎么就是它方向，就是刚才讲的出路在哪里，神的国度在哪里？那这个教会有一个特点，那可能要一再强调，就是说一个当地的使命和一个全地的使命，特别在教会里面在做的过程，在操作运行的过程中，以门徒以教会为中心的门徒训练这一块，或者说这一个点，至少在我所接触的教会里面很少去强调这一点，或者是说几乎就没有。这我不是夸这个教会就是要好，它是这一块以教会为中心的门徒训练，甚至一个就全就当地的使命和全地的使命这一块，基本你到很多教会去以后，你会发现，那其实你到网上都可以看，都看很，基本上大半要么就是说管好自己家，就当地的使命，甚至有的教会呢，就是说想办法去，有人讲的嘛，就偷羊，就去别的教会抢人，有这样的情况的，有一些纷争。就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呢？是因为前途不明确，对，在这个时代大家都很清楚，你有意向的一定是能带领没有意向的，有方向的是一定能带领没有方向的。你一个没方向的话，你一定会被有方向的带领的。那特别是说，如果是说在这个时代，这个纷乱的、多元化的、乱七八糟的这个文化的时代，那一个教会你没有一个明确的意向或者方向或者使命，那教会你很大程度上会被世界或者世俗吞没。这个也是事实。那你会发现很多教会，它是名义上是教会，其实里面干的都是世俗的事情。所以很多人，我认识一些人，他经常给我讲，他说你们基督徒啊，还不如不信主的人。不信主的人两个如果闹矛盾了，还说好和好散的。那你们不信主，你们信主的人一旦有矛盾了，那仇的好像千年仇人似的，好像怎么讲了很多的问题。那但这个教会它不是这个情况，所以它因为它有了这个当地的使命和全地的使命，再加上平时以教会为中心的门徒训练，那这个对大家来说，至少对我来说，是个很大很大的一个就是说新的一个境界。那因为我比较，我是比相对来说，我是从我蒙召那一天开始，愿意做这个传道人的开始，我就在探索摸索。我曾经也跟李辉跟一些弟兄姐妹交流过，就是教会要有，它一定要有个出路，一定要有个前进的方向的。不是说好我们就几个人聚会，然后祷告，然后读经，然后赞美，那就完了，不是这样的。那这个其实还是要有一个成长的。那怎么成长？那这一块可能就对我一个很大的一个启示，一个 point 的。那总而言之，我还是刚才那句话，我觉得神带领我到这里来，就是在我盼望的一个，因为这个确据嘛，它有的地方翻译是把握。你看中文标准版圣经翻译的就是信，就是你所盼望的把握，这中文标准版这样翻译的，信就是你所信的一个盼望的把握。这个把握它有很多很多一个里面的解释，就是你想要的神给你的是一个是有把握的，就是信是有把握，不是像我们就是掷骰子吧，你掷下子就是不可控制，不是这样的，这个不是盲目的能。那这一块对我一个很大的一个安慰，一个很大的激励，同时对我自己的一个更新 对我家庭的一个更新，甚至让我要对孩子教导呢，也是有一个有一个提醒，甚至有一个新的东西。那这对我将来的各方面都是有很大的帮助和激励。那同时在这个教会里面呢，弟兄姐妹的爱也是让我感受的，就像我昨天讲的，大家对我的爱我是有的是受不了，就爱的太多，那我没有办法没办法回答大家对我的爱了。所以这是我今天就是我想就分享的这么多，谢谢大家一直对我的忍耐包容。
比较犹豫要不要来分享，比较挣扎，因为就是想分享的事情其实也挺多的，但是好像就是没有理出一个主要的头绪跟大家分享。所以但是今天在敬拜的过程中就是比较受感动，然后自己也是觉得就是想跟大家分享一点吧，那就是让我自己可能感受就是比较多。我觉得上次分享好像是在去前年的11月份，就是在我可能做完手术之后，那后来呢这一快一年多的时间我也是在就是在追求。我觉得像我之前的分享就是跟大家讲，我说好像这一次是就是自从生病了之后，好像我好像就是信仰上也是就是撞到地上了，就是好像觉得这个人的就是在之前好像生活还很悠哉的时候，你还是可以有 option 的，就是说我可以这样生活，可以那样生活。信仰就是大多就是锦上添花，就是说给我一个让我可以成为更好的人啊，或者是教育孩子啊，反正就是这一类的。那后来就是之后呢，我也就是在属灵生命上，就在寻求。我觉得我是在。用就是说确实是比较 serious 的寻求，就是之前可能还会考虑比如说这个信仰的时间值不值啊，就是说但后来我就觉得这个东西就是说我就是在寻求怎样才能把我的信仰能变成我的生活。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就是当然就是在想读经啊，我觉得我之前好像觉得还是读经是 sacrifice 自己的时间，那后来其实觉得现在读经都在挤时间想读经，就是说也有想读，确实想读。然后后来还有一些就是比如说参加小组聚会或者是参加灵修这些在我之前看来好像都觉得就是说也是在挤时间在做，但是现在我就觉得就是说如果我要能挤时间去做这些事情的话带给我确实是有一些真的是觉得靠近神了一些，然后回来之后会有那种比较平安比较受激励然后就说让我的生命好像真的是觉得就是说更有盼望，然后对我自己来讲就是对我自己的老我可能也能有力气去驯服一点。那就是说举一些比较具体的例子，就是说我是觉得上一次在我们小组聚会大家写自己的性格，那我给大家写了一条我自己的，就是说刀子嘴，大家有一些人还比较惊讶。那我觉得我这人就是比较刀子嘴，那在生活中可能会伤害一些就是家里的人，那就是说那我要对付自己的老我得怎么对付。那最近就在讲妻子要安静顺服，那我如果要不了解我的家庭的可能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是在我们家里的老大，然后我老公是家里的最小，然后我是一直呢在家就在上学的过程中都要当一些班干部，然后我老公就是那种尽量别找我就这样，然后那就是这种，那我们组成家庭了之后，那就是自然而然的家里边的事情好像要是这个事情没弄我就得一定要先弄上，然后他就是等到最后再弄， 所以就是这个过程吧，就是好像我觉得我没有什么安静顺服那个角色，我都是在往前冲的那种，就是着急啊，就是着急啊，每天都着急啊。然后那就是也有一些肯定是有冲突了，因为你想那个家里边本来丈夫是头嘛，那我觉得丈夫其实他虽然不愿意去张罗，但他其实很享受这个做头的过程，应该是因为你要是带着他跑他肯定是不高兴的，但是这又没办法。然后最近呢我们那个小组聚会的时候，不是小组啊，对，小组聚会的时候，那徐正刚就是被就是他自己主动sign up带茶经。那像我这种，如果我知道我下礼拜带茶经或者是什么，我这礼拜我肯定要先准备嘛。我可以说我准备的不好，就是说我使劲了然后我还是没准备好，那我承认了，但是我要先准备着，就是说那样我才能觉得我就是这个尽心了。然后可是我就觉得他是那种做事方式，就是说我到最后我再做，所以我就觉得就这个事情好像就很激怒我。那我好像就是其实本来这个事情就是说这个我也不知道，就是当时我的想法好像是就是说站在我们家的角度是服侍大家的一个机会，那我是希望我们确实尽心然后服侍到大家，而不是说我们没有准备然后就这样过去了，所以我是很着急的。但是我就是不断的在提醒他，但他就是那样的性格啊，他就是说觉得我到最后，而且他其实周五回来，他是周五回来准备然后晚上带茶经，但他其实确实是他 sacrifice 他一些的 deadline，他有一些很重要的 proposal 都要 due， 他都没有就是没有花时间去弄。所以然后我就这个带完茶经之后我就觉得带的不好，我觉得这个你这个没有准备好，你带的就是不好。但是我觉得我的那个作用是什么呢，我当时好像就没有怎么到帮助他，而是就是好像就是说好吧，你看我让你去准备了吧，你不准备结果就这样了。然后呢他就问我，那哎呀我怎么样啊这个，然后我就直接就告诉他不怎么样，我说你这件事就是浪费弟兄姐妹时间。然后就是但是我其实是就是觉得就把他当成是我们家的一个就是我们俩是一体的，那我也觉得对不起大家，我也没有光说他，我是觉得我们家对不起大家那种状态。然后后来就是那后来我们这个就又在学安静顺服，我是觉得我在这个事情上就是真的是绝对一点没有安静顺服。然后后来我觉得我是这样刀子嘴了，但是我们的姐妹们还是挺慈祥的。那有两个姐妹们就当时可能就看到，三个姐妹看到我这种状态，我觉得他们没有去谴责徐忠刚，反而看到我的问题，他说你这个状态太没有爱心了，说你这个就是说我们让徐忠刚带茶经的这个过程也是一个提高他的过程，就是说也是让他建立与神的关系啊，让他去属灵生命成长的过程，那像你这种方式就是太功利，就是这种，然后就是最基本的一个原则就是没有爱心。所以我其实就是深刻的思考，就是回去以后就是非常检讨，然后我其实非常承认我这个过程就是没有爱心，然后后来我又反思我一些其他的事情，然后也没有爱心，就是好像做事情的时候就是以事论事了，然后没有想到就是这种过程。所以我想跟大家分享就是这个例子的过，就是想说我们要就是确实是对于神的话语要比较深入的思考。那像这种顺服啊什么的，其实我们已经学了，就是之前进教会好像就听到过这种，但是我是觉得好像没有进入到的生活里面，那没有改变到我们的生命。那我觉得改变生命又不是那么容易的，但是我发现就之前想让我顺服，我好像就是确实是一百个不服的那种，因为我觉得你要让我怎么服嘛。但是现在好像就是靠着这种祷告啊，靠着这种 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圣灵的工作，但我觉得应该是，就是说在顺服的时候好像已经没有那种特别的就是很抵触的情绪，好像现在就能够稍微服下来，然后觉得要怎么样去面对。那这个关系不光是夫妻关系，那还有和子女的关系，还有和一些其他的人际关系公公婆婆啊，父母啊，这些都在里面。所以我是觉得虽然这么简单的听起来，简单的一些家庭，比如说妻子的角色丈夫的角色这些好像如果我们真的要做到合神的心意，那可能我们确实是要回到神的面前，然后服下自己，然后把事情交给神，那神可能就会做奇妙的工作。这不是说我已经做到了好一点，但是我就觉得这就是我们的出路，这就是我们就是盼望的地方。那我是觉得现在就是通过这个安提阿这个学习，我们就其实是那种比较后知后觉的了。那但是我觉得就是这种波浪，好像弟兄姐妹学的这个热情，那他那个波浪已经确实是波及到我们家，然后让我们和徐忠刚确实也愿意就是说把这个事情稍微更 serious 一点，然后从我们自己的角度做一些改变，包括和孩子。所以我是真是感受到就是说神在这个事情上也让我们看到他的能力，然后对，就分享这些吧。
谢谢大家。我几分钟跟大家交流一些我自己的一些的体会。刚才陈明姐妹最后这句话，这番话吧，是讲到说，这个波浪终于波及到他们家了，这样的，这的确就是说，很多时候，过去这两年吧，我在为教会祷告，为叫很多的弟兄姐妹在神面前思考吧。那我们都知道，我们也在就是说很多的观察吧，就是说看神在各个人各个家庭里面的带领。那作为当人和家庭被神带领之后，那作为教会整体怎么样一起来回应这样。所以我自己觉得这两年下来，我们从各个角度在讨论，在追求，在学习，我是把它归结为，当然我们学了很多方面了。那我自己非常有体会比较深的一点，就是我们教会过去这两年，从2016年初到现在，如果要用一个议题或者一个主题来总结我们两年在做什么的话呢，基本上就是家庭、教会和使命三者的关系。那怎么样把它融合起来？那大家注意看，我用使命这个词，因为我如果问大家说家庭、教会和信仰是怎么组合，versus 家庭、教会和使命怎么组合的话，我如果这么样跟大家分享的话，大家可能会有一个直觉的反应，说其实我们都一直在做我们很努力地把小孩子带到教会让他们来学习，我们在家里面跟他们分享，他们遇到困难遇到挑战就带他们祷告，然后用圣经的真理去教他们，然后如何做人。其实这些都属于信仰的范畴，对不对？所以大家可能会觉得说我们已经在做了，而且做的可能还不错。那我有一次在另外一个教会分享说，我说我如果把这个词改成使命，要有多少家庭抉择，我们在全家把家庭、教会和使命结合在一起讲。然后当时弟兄姐妹就有点不太回答这个问题了，因为 因为仔细想的话，使命应该是属于什么信仰的部分的。那如果我们已经觉得在做跟信仰已经在有很好的结合了，但为什么要从使命的角度去思考的时候，好像就这种迟疑就产生。所以这个带出一个现代教会的一个现象。这样，那耶稣在马太福音28章这么样的说，他说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一段经文我们在2016年很早就提出来了，而且我们常常提。那我自己的观察跟体会呢，在现代的教会容易出现的几个现象，第一个的失衡和偏差，其实前些年我们也跟大家分享过呢，这是周霞牧师他常常强调的，就是我们很多时候，我讲的我们是众教会了，不光是 LACCF， 他就把都教训他们遵守这个动词呢，把它变成了都教训他们知道，就是说怎么样把道理要知道这样的。那我自己这些年体会我顺着他的这种想法呢，就是说我们对耶稣的吩咐的一个体会里面失衡一个偏差呢，我们把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变成了使自己做我的门徒，稍微调了一下。那我们是自己是当然是属于万民的，但是我们的理念里面转转转一下，转到比较多转到自己身上的时候呢，就把耶稣这句话给稍微的调了调。所以我们不是说没有去理解大使命，也没有说没有去做大使命，但是我们把万民逐渐的重点落到了自己这样。不是说这个是完全的错误，我是觉得有一种，所以用到使命这个词的时候，它跟信仰这个词有点 不太一样的，它强调的侧重点不一样，就是说因为要讲使命的话，我们是领受使命的，不是给自己写使命了嘛，对吧？所以这个领受的过程里面就关乎到神，那关乎到神是怎么样关乎他人，当然也绝对关乎自己。所以说不是说关乎自己不重要不必要，但是现代社会文化因为它强调个人化，所以我们观念里面一不注意的话呢，就把万民变成自己，然后又强调分割，就是说你的工作是工作，家庭是家庭，休闲是休闲，然后教会是教会。所以说呢，哎，他又把它把各个部分一分割掉，那我就说我做好这几部分，另外我一排 priority， 另外几部分我就要放下。所以它种种因素，那加上这些文化影响我们对整个信仰的认识，我们觉得我们在过信仰生活，但是我们已经失去这个平衡，产生这个偏差我们慢慢也就在这样的一个情形中。所以我跟一些弟兄姐妹的交流的过程里面，他们就讲说，李辉你常常这个不接地气，对吧？这个不食人间烟火，甚至觉得我成神仙了。 OK， 这个绝对不是这样的，我这个anyway， 所以呢我就想说，那我们就是说我分享一些具体的例子吧。我自己觉得就是说，如果神的工作在我们教会过去这2年在我们这个族群当这一群人当中，如果真的到了那一步回到我刚才提到的说，怎么样把家庭教会和使命，从使命的角度又恢复在信仰当中被平衡的恢复出来吧。那我是觉得这个父母如何在自己的成长的过程里面明白融入和传递使命是 the beginning point， 怎么翻译，是开始，是起点，是开始于父母自己愿意去明白融入和传递，不需要 get frustrated。 我觉得是往往很多时候所以比方说我们是不是开始愿意为这个祷告，这个其实是一个 indicator。 那我们的服事中 包括我们的敬拜的过程里面啊，包括我们的祷告集体祷告的过程里面，我们是不是开始认识到说 This is an important part， 不是 the whole part， 不是所有都是这个，但至少 become a very important part。 他所以我就有时候就注意听啊，听他们比方说在带敬拜的过程里面，他在预备过程中这个想法是不是产生了影响，在平常的分享中这个想法是不是产生了影响，在他的祷告的里面这个想法是不是产生了影响，在他与别人交流的过程里面，在决定自己家庭生活 priority 的时候，这想法有没有产生影响。我觉得开始于说他有，我们是不是有这个心求神来开启我们认识，我们这个心如果到位的话呢，那我们就比较容易上路。那我们这个心如果不太这个波浪还不到的话呢，那有时候就很麻烦，光从外界 you know 这种话语去来影响是可以有帮助，但不见得帮助到哪个程度你都被知道了。所以呢第二个呢，我是觉得这个父母是不是有谦卑的心，愿意去学习，像其他的教会啊，像其他的人啊，是不是愿意去读一些书呢？ That's another indicator， 就是说我们是不是开始能够真正的进入到这么一个新的阶段。那这些 again 就是说体现在说就是很具体了。你如果我们来一起交流说什么样的 concrete things 在帮助我们在促进我们在大家携手并进一起往里面走的话，它体现在我们的日常的祷告里面，体现在我们日常的聚会当中，体现在我们这个谦卑的态度里面。所以这个我以前跟大家应该都介绍过，这是我对我个人有过很多帮助的，就是说这个叫 Chris Wright， 就是他是姜士道的得意门生，好了，门徒吧，就是他写了两本书Mission of God， The Mission of God's People， 都不厚其实接着这个学期大家可以一起讨论 you know 到底圣经是怎么在讲神的指明跟使命的。这个我以前跟大家介绍过，这大概就是总共45分钟还是50分钟的一篇讲道。 It's as good as it gets about 怎么理解使命。 Christianity Today 是一个，那当然是 Billy Graham 创建的，那大家也知道刚过去这个礼拜他去世了。洛桑运动很多中文的材料都在网上。 All the things help us， 就是说是不是有一些的很实际，就是说这些可以拿来讨论周五小组讨论的时候，除了仔细在讲说小孩子决定不吃饭了我们应当怎么样帮他，这也重要，但是圣经中这个到底是经文是怎么在讲说我们是怎么理解这个使命的旧约的时代的人，新约时代的人，教会历史怎么理解使命的，帮助at some point 会帮助你来理解怎么样让小孩子吃饭。 OK， I believe that。 OK， 所以还有一些具体体现。所以我想第一点就是说 it starts with us， 不是 starts with 我们怎么教孩子。 OK， 然后还有一些体现就是说，那我们就讲孩子好了。 imagine 说每一两天里面呢，我们有一段对话，我作为父亲在饭桌上说我这几天学到了哒哒哒哒哒，对吧？那我猜想了，很多时候在饭桌上是说你今天上课怎么样啊，有没有跟人打架啊，或者是有没有谁欺负你啊，或者是我不知道了，这个或者是你是不是今天又 get frustrated 了，等等等等，这些也要谈，我不是说不要谈 OK， 但 imagine 说在谈的这些之外，你也 make 一个 habit， 就家庭有这么一个 habit 习惯，就非常日常性的说，哎，这一两天我特别是作为父亲我在学，或者已经学懂了一些哪些东西。OK， That is actually very, very important. 所以非常重要，就是说他就开始改变整个关系的这个 dynamics 和关系中非常关注的内容到底在哪里。如果我们 constantly 只是在说你今天功课怎么样，你琴弹了没有，你的舞跳了没有，这个有没有下水游泳等等等等吧，这我不是说不要弹，我不是说不要弹，大家千万不要误解，我不食人间烟火 OK。 但是 point 是说在这个基础上在这些之外，如果说我作为父亲 share 说 I'm learning OK, I'm learning this, I'm struggling over that, 那如果说这些内容，操练的内容，学习的内容，然后我对那段圣经有一个新的理解，这些是 just as important。 然后如果说 imagine 说我们隔了几个月的时间，甚至一年里面，你跟孩子们有一段的交流，说这过去半年和过去几个月，这过去这一年啊，这个真理或者是信仰的这个部分是如何改变我的想法和生活的。 Try that OK, try that with your kids. 经常性的 try that. 所以说呢，然后呢，大家可能会说，那这些东西好像还是跟使命接不上，其实已经开始接了。它原因是这样的，就是说我自己感觉我这地方就列了三个方面，很多小孩子在成长的过程，包括我们自己在成长过程里面，有三大挑战。一个是孩子对自我价值的认识，大家理解我在说什么吗？还有一个呢，就是他对自己归属的满足，像刚才是谁在分享说，在主日学分享说，我上中学了没朋友了 ，OK， it's big issue to Betty 对吧？这是对自我归属的满足的这个，然后他对对自己要做的事情的装备。不管是功课也好还是课外的活动也好，这些东西对自我价值的满足是绝对圣经讲的，不可能不讲的 OK。 然后对归属感的满足也是绝对圣经讲的，那圣经可能没有讲说怎么弹钢琴，因为钢琴那个可能还没有被发明，有别的乐器，但是可能跟钢琴类似，但是对于怎么样就是说 equipping ourselves for 不管是 for ourselves 还是 for society 还是 for God 是绝对有讲的。所以这是 exactly how 我们借着这个过程怎么样带领他们进入到神的带领，神的每天日常的带领和时代心意里的过程。所以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复杂，但是如果我们愿意 start with a question 说我今天学到了什么，因为很多时候啊，孩子他如果觉得父母在信仰上一年不变五年不变的话，他得到的 message is loud and clear， 这个在他的生命中是不重要的，最多就是一个 component， 最多 OK， 那使命就是 even further down the line OK。 所以家庭生活中的实际体现，我们是不是有实际的去帮助他人？我们可能可以去教导说我们要助人为乐啊，不是圣经怎么说忘记了，但是实际的时候要去帮助他人的时候，我们会付很多代价的。 There's a lot of tension 出现 OK， 但其实也就是在这个实际操作的过程里面，英文有个词叫 teachable moments， 怎么翻译啊？Teachable moments 啊，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去教孩子的机会，对吧？所以就是说是，这个比方说，爸爸本来说三点钟就到家的，结果五点还没到家的话，当然不能天天这样了。但是这是一个，与其去 get frustrated about you know 为什么先生说话不算数，然后孩子已经整个屋子都翻了天了还是怎么样， It's a great teachable moment， 这神已经给你送到门口来了，这个教孩子什么叫做信仰跟使命生活相接的时候。所以 提起 moment 就是如果说这一段时间我们意识到神在我们家有这个带领的话，我们就直接讲出来，神可能有这个带领，所以我们家要这么样的调整，我们就决定这么样的过日子，就是决定要调整我们这样的一个状态。这是表明说我们是在对神回应， because God is leading us every day and we're responding to him。 这个就是跟使命接上，然后努力与他人分享信仰，带领他人归主。大家觉得这个难，我理解。有些人甚至说与人传福音是就把它归属于恩赐范畴，这个我坚决反对。但是这个今天不是我们今天谈的内容。然后就是说 well， 所以我如果问大家说，如果我们常年不带人信主是一回事，常年连福音都不分享的话，那就是严重了的。 OK， 所以都是 different， 就是说那孩子看得清清楚楚，对吧？所以这些其实都是实际利于，所以其实大家我们在做，大家都在做，但是就把那句话讲出来。Daddy 今天去做这个事情就是为了这个，妈咪今天去做那个事情就是为了那个，就 simply 就表达出这个。然后我们现在家庭决定改变作息时间就是为了那个，然后我们也在回应。We're going to make mistakes, but we're learning together as a family. 这些就是跟使命接，很实际的。我觉得实际啊，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觉得实际，还是觉得不实际吗 ？Yes or no？ 还是不实际？啊？你回去问向荣吧。所以OK， 如果大家觉得这个还是不实际的话， please let me know， because then I need to learn how to go even 更实际。 OK， 这个 I thought I was being concrete， 但是 apparently not。 OK， 那这个不仅关心自己的家人，也关心当地教会，甚至逐渐关心全地的教会，这也是很可以做的很实际。你比方说带领小孩子去参加外地的聚会啊，其实我觉得大家都在做，但他就是可能是因为我们自己不见得从习惯于从这些角度去考虑，所以他就少那么一句话，其实就少那么一句话，说 Daddy 决定今天带你们全家开车20个小时去到另外一个城市， because we want to do that。OK， why do we want to do that? 因为 want to， 这就是跟使命就是接上的。还不具体吗？盛台你觉得怎么样？对啊，所以说我就说其实就是我再强调，不是说大家没做，它其实就是把这个角度放进去，但这不是我的角度，你的对是真心的认为不是我的角度吗？对不对？
不是，有人跟小编的角度到一样的，
实现什么目的？
就是进入
神的目的。所以我就说你把它讲出来嘛，耶稣也用这样的话，不是我 create 这个 word， 对吧？所以他，但是他引我最开始讲的这个偏差的这个事情，这个偏差是我多年的这有专利的。 OK， I mean this is really I think 当我理解这一点的时候，我非常感恩，差点哭出来了。就是说 it's just a subtle change， 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变成使自己做主的门徒，很多东西就被隔离出去了。 very subtle change， 就像小安牧师讲，都教训他们遵守变成都教训他们知道，也是把很多东西就隔离出去了啊，这个变成自己做门徒，很可能就把使命就割出去，不是说一定会割出去。所以他anyway， 所以我想表达的意思就是说 ，Let's start a conversation， 对吧？怎么说？叫什么来着 ？Start a conversation 怎么说？ 就是交多交流 about it。 OK， 大家如果觉得你会你还不具体的话，我请你喝茶，吃饭也可以。Let's just talk about it. OK， 就是说you know， 在小组里面，在家庭里面，夫妻之间跟孩子之间 ，Let's talk about it。我觉得这个已经，这个应该是具体了吧？这个也具体吗？啊？How would you answer that question?
就问你。
How would you answer that question?
对啊，我觉得
你怎么回答？
真正就是说，我觉得大家说真正觉得自己跟使命不接，是觉得应该是要以使命来做一个 go， 或者是做一个 lead 来重新安排自己家庭生活，而不是说继续我们现在家庭生活，然后顺便跟使命接。
你觉得圣经怎么说吗？
对，我觉得应该是前面一
个。你凭什么这么说？OK， 所以这就是可以继续讨论了。向荣他感觉说是第一种，但不知道，别人一反问他就不知道了。OK， 一反问他就晃，然后就说：“哎呀，你做你的，我做我的吧。”就是这个，就像我们昨天晚上福音主义一起查经，最后这个福音朋友得出一个结论出来了。我说：“这个圣经，就说你是怎么得出这个结论出来的？”他要教他学会说 ：“Because Bible says so。” OK， so 就像你教 Ivan 唱歌 ，Bible says so， 是吧？啊，就是 I'm not joking， this is Bible says so。否则你没必要听人讲什么嘛，对吧？所以说，但是 do we truly engage ourselves 到 Bible says so 这个一步，这是我们要去回应的部分。那我们可能会说。Let's figure out 我们自己的家庭 plan priority 之后，信仰是可以怎么样往里面插。That's never what Bible said， 对吧？所以说，我们已经在用一个 faulty approach 去做很多事情，我们只是在挣扎，说到底要怎么办。所以 that， right？如果 coming week 在我们当中做父亲的讲一次，全家聚在一起吃饭的时候 ，family 啊，我不知道怎么讲了，这个同志们，亲人们，这个我这几天在学一个东西，啊，好像或者说学会了一个东西 ，Let's see what happens， right？或者是空巢了 ，you know， 跟他们 Skype 的时候 ，Daddy 最近这一段时间在 learn one thing， 学到了一个事情。I think it's let's see what happens， 神怎么带领 ？OK， 我们一起祷告，恩主，我们再次谦卑到你面前，我们相信你在我们每个人身上是满了祝福，也满了心意。主啊，我们谢谢你对我们的爱，谢谢你对我们的接纳，也谢谢你对我们的带领，愿意你赐给我们更多的信心、耐心和爱心和盼望，我们来回应你的带领，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家和每一个人，也为我们的教会来祷告，你在我们当中所那开始的善工，愿你自己来成全也到底。谢谢主，祷告感恩，奉主耶稣宝贵的圣名，阿门。